日子。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
大家好，我是舒婷。
我是 Debbie。
我是 Sophie。
台湾人虽然对欧洲的饮食文化没有那么陌生，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刻板印象。来欧洲玩或刚来这里生活的时候，有不少人抱着对欧洲美食的美好想象，亲身体验后却感到跟期待有所落差，甚至都没有办法习惯当地的食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饮食习惯跟用餐细节，甚至是当地或季节性的食材，没有在欧洲长期生活过的话，还是会不太清楚。因此这一集我们想聊聊大部分台湾人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吃。那你们觉得吃的对你们重不重要？
重要啊，对台湾来说都很重
要
吧。
重
要啊、就是对瑞士人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Romano 是说他跟我结婚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吃这么重要，他以前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
他的饮食他有改变了吗？他的想法有改变了？他觉得吃这件事情对他有比较重要了吗？
有啊，现在重要很多。以前的话就是你就瑞士人就吃面包沙拉萨拉米就可以过一餐，然后那个 muesli 那种麦片也可以从早吃到晚，现在有稍微改善一些。
因为其实我有听说过，就是不是瑞士人，那是荷兰人，然后他们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吃东西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那他只是他觉得他吃东西只是为了活下去。
哎呀呀，
这也太惨了吧。
可我觉得会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因为没有吃过真的好吃的东西。
因为你好问你荷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没有啊，包子吗？包子从台湾
荷兰、对，荷兰菜没有很好吃、
就像我觉得瑞士人为什么不吃海鲜，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好吃的海鲜。因为在瑞士你买到的海产都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冷冻的嘛，所以我觉得它不像台湾那种你可以就是一鱼几丝在餐厅里面吃到，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的饮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吃
而且又贵。
对啊，又贵，没错。
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原因是宗教，因为其实在新教有一些教派，我记得是克尔文教派吧，他们其实是比较崇尚简约的生活，所以他们不会在吃的这方面有点铺张。所以你就看在欧洲比较有名吃的比较有名的国家都不会是新教啊，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对啊，这些都是天主教啊。
对耶，
所以天主教比较爱吃。
天主教他们不会克制这方面的欲望。
可是鲁蹭不是也是天主教吗？鲁蹭的菜好吃、
鲁蹭是天主教不好吃啊。
但是没办法、他们物产缺乏、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说瑞士人跟欧洲人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欧洲蛮大的，然后文化也不一样。其实对其他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国家，其实吃对他们来讲也是重要的。尤其像南欧，我觉得吃像意大利的，其实我觉得意大利的菜就很好吃，然后西班牙的也好吃，法国菜也不错。
对，我觉得欧洲的菜都是比较重口味的，你不觉得吗？他们的那个菜就是像汤的话，台湾的话是像鸡汤啊，或者是一些蔬菜汤啊，可是欧洲的那些口味对我来说都有点太重了，像浓汤那种我就没有非常的习惯。
可是你要想欧洲其实他们很就是你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他们没什么自己的东西耶，像他们现在吃的很常吃的番茄马铃薯都不是原生的、
但原生是哪里？
就是从拉丁美洲来的啊，是西班牙人带回来的、
不然欧洲人应该都要吃什么了？我一直以为他们就是面包跟马铃薯、
可能就是麦子吧，
面粉类那种。
有点无聊。
对啊，因为马铃薯也是拉丁美洲来的，
就没有让人家很想要吃东西的欲望。而且他那个前菜、我觉得我刚才瑞士的时候就很不习惯一定要吃那个沙拉前菜，因为你就冷冷的，可是台湾不是就是一周是吃热的吗？可是这里的他们三餐吃冷的。
对，好像台湾菜很少是冷。
对，然后这里三餐吃冷的都没有问题，我一开始真的非常的不习惯。你们还好啊？ 你们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我当然还是习惯吃热的啦，但是有时候夏天真的太热。
欸，其实我觉得沙拉很好吃欸，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其实我后来在台湾的时候，我会想念瑞士，就是回到欧洲来吃沙拉的，因为种类很多嘛。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菜吃得太少，所以我觉得沙拉就是很纯粹，就你还可以，然后不同的你可以加，比如说你放了 balsamico 啊，你放其他东西，我觉得那个很好吃欸。
体验当牛的感觉，
我们已经
对耶，
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沙
习
拉
惯
我觉得我
了。
可以接受，对。可是我们有一些老师，他们沙拉是要放在微波炉先加热才吃的，因为他不想要吃冷的。然后他有一次我要，
就是中国人的老
对，
师。
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他加了那个乌萨拉香肠沙拉，我说那个放在微波炉这样加了之后会好吃吗？他说可是他不喜欢吃冷冷的感觉。
这个有点难想象那个味道。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我们已经被同化了，已经可以接受这种冷冷的沙拉。
因为至少在台湾啊，因为我们重吃的，然后就算你上班上得很辛苦，你还是要去吃个好吃的，然后我们就有很多那种街边小吃，那反而会觉得说食物好吃比较重要，然后那个气氛怎样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对欧洲人就相反欸。他
嗯哼。
们好像出去吃饭都是吃气氛的，而不是吃
对，
食物。
所以他们食物才不会进步。
对啊，而且他们不太习惯边走边吃的这种小吃文化，对吧？
那 啊，我们小吃也有在路边摊，也可以坐下来吃啊。只是，
就是我们可能去市场买一买，然后在路边蹲着吃。
也可以啊。
那还有一个，我听就是在就是。觉得外国人就很奇怪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火锅店跟烧肉店嘛，就是你可能会有一锅汤或者一个炉子，然后那个食材都是生的，然后你要自己煮，外国人无法理解，他说我已经付钱来这个地方就是要被服务，那为什么我来这种餐厅我还要自己动手煮饭，然后成败还要自负？
他去错餐厅了，他应该要换别的餐厅。
哎，高级一点的烧肉店是别人帮你烤的
哦，对啊，可是火锅店我觉得要自己煮才好玩
啊。哎，火
呢、
锅不太会失败吧？你丢进去就好了。
啊。就煮太久，不知道煮太久会煮烂。
Fondue 不是也要自己煮吗？把东西丢进去吗？也没有人帮你服务啊。
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煮？还不是只有面包？
哦，面包、马
对
铃
啊，
薯
就
啊。
简单拉拉呗。
哦，好吧。这可能这文化的不一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自己煮还是蛮有趣的。
对，
我觉得欧洲人好像也不太习惯说我们点一堆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诶。
对，他们好像习惯一个人一份，对不对？
对。
对，你像我们去那种热炒店，然后每个人都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自己吃自己的，很奇怪。
对啊，可是热炒店不就是要大家一起吃啊，然后要喝酒，要干杯，那个才有那个气氛呢、啊。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欧洲的餐桌礼仪好像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说在餐厅里面都会点饮料。
就是因为饮料的利润比较高啦。所以就是会礼貌性的让餐厅转一下这样。那还有一个我注意到，就是大家的饮料跟食物到了才会一起用，不会说哎你饮料先来我就喝，不太会，就是大家饮料来了才一起干杯，然后食物大家一起来，来了大家才一起开动。
好像这个一起开动的饮料好像不限于酒，对吗？如果你是喝饮料的话，好像也是大家就其他的那个软性饮料，大家也是会等到都到齐了之后才会一起喝。
而且他们在家里就会这样教小孩耶，然后没有吃完，而且不像台湾吃饭会配电视，他们这边不行耶，不太行，而且他们一定是大
嗯哼。
家一起上餐桌，大家吃完才可以下餐桌，而且他们家长其实是蛮重视这个礼仪的。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就看到我的朋友，他们家里其实餐桌是装饰用的，他的餐桌都变成那个储藏空间，所有东西都堆在餐桌上，所以他们是没有餐桌的，所以他们的吃饭的地方就是真的就在客厅，然后配着电视这样吃。可是，在瑞士，我基本上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吃法，因为大家如果你去人家家里吃饭，坐在餐桌旁边，就在餐桌这个餐厅这个空间里面吃饭。而且就是你要做好之后，全部都上菜之后，然后就开始一起吃。对，你要说的是有点像个仪式感嘛，跟人讲说，哎，good，然后就开始大家一起吃饭。 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然后你就、你就是聊天，然后也不会一直有人在看手机看电视，你就很专心在吃饭跟人家交流，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们也会很限制小孩子说，哎，不是说你吃饱了就可以去玩，像台湾都是这样子吗？是要等全部的人都吃完了
都吃饱
才可以下餐桌、
这要看家庭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了，你赶快出去玩一下，因为我们家昨天才一堆小孩，所以吃完我就说啊，你先去玩了，让我安静一下，
让我吃饭，
对，让我让干妈安静的先吃完饭，你们两个可以先去洗手，再去玩了，不要吵我。
不过我觉得台湾人，比如说在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吼？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配电视啊？就是因为我们很怕跟别人跟家人有交流吗？因为要讲话，因为不想讲话，所以一定要配电视吗？
有可能啊，因为吃饭时间都是在报新闻。
哦，
对啊，
可是新闻这样配会配着吃饭会这样消化会好吗？
不会啊，
新闻都很大声呢、欸，真
枪杀案，
对啊，这样怎么会吃得下去啊？我也不懂，明白。
那还有就是他们很严。他们会觉得吃饭的时候发出声音是很不礼貌的、欸、
我觉得这点是、欸、的确欧洲人吃饭不太我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的，的确是。
而且我觉得挑战最大的就是刀叉碰盘子的声音，这个其实在欧洲的餐厅也很少听到，但是其实 像我觉得刀叉就没有用得非常好，那有时候还是很难避免，就是会碰撞那个盘子，然后发出铿铿锵锵的声音。
对，那是失误啦，基本上也是不太会有声音，就难免有时候，对不对？对啊，多少跟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用筷子用习惯了嘛，以前。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刚那个声音有关系，就是他们不太吃有骨头的食物。
他们不会吃，
这点我
他不知道怎么啃那个骨头了，
不是不懂怎么吃吗？
对啊。罗曼娜就不会吃这种骨头的东西啊，看到骨头就直接放弃了。他不会啃骨头，因为我们就很习惯就手拿着就可以啃了嘛。他好像从小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就他们家人都不太会吃这种东西。
啊，是因为觉得拿用手拿会觉得不自在吗？还是什么？
都有吧。
欸，我会耶，我就很不喜欢会弄脏手的东西。
啊，你怎么吃虾？
我虾子我可以用刀叉去壳耶。可是讲到这个，在这边找到有壳的虾还真的很难、欸、
你在那个超市里面那个生鲜柜里面还是买得到，只是就天价一尾5块钱。瑞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欧洲人吃什么、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么多不一样的饮食习惯、因为我觉得跟食材又有差嘛。那其实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他们到底平常都吃什么东西。那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汤，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很习惯汤是你吃完主菜再喝的、但是他们汤通常都是前菜，而且他们都说吃汤，他们不说喝汤。
可是他的一些汤，我觉得这些汤我刚开始来瑞士的时候我就吃就很不习惯，因为它都是浓汤，但是我们在台湾喝的都是鸡汤啊、鱼汤啊，然后番茄蛋花汤那种嘛。可是你的浓汤叫什么？南瓜浓汤，然后洋葱浓汤，就是一坨的那种很多的 cream 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非常的喜欢。可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啦，不刚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他们欧洲人会觉得我们那种清汤像洗碗水。
你这形容也太恶心了吧。
他不懂那种煲汤的文化，
对，他们真的没有啊、
欸、
因为他们会觉得汤是生病的人在吃的。
对，他们觉得那种清汤说你生病没有胃口你就要加一点什么蔬菜汤要煮一煮这样。
对，而且我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清汤，只是很少，可是我在那个餐厅看到清汤我很怕，因为那个 90%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咸。
瑞士菜普遍都是咸的啦。因为我爸妈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想说，哦天哪，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吃在瑞士餐厅吃饭了，太咸了。
、欸、我觉得是台湾人真的吃很淡、欸、
但很有趣。但我爸那时候他们来了一个月嘛，然后 就是到后面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就是他们先去了、就是意大利啊法国啊，然后又在瑞士，因为我们都在 travel 的时候就只能在外面吃，他们觉得受不了了，可不可以真的给我饭米饭、嗯、所以我觉得饮食习惯真的很难改变，真的就是尝试很好啦，但是还是会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嗯、
就饮食的话，因为有时候在家工作嘛，然后下班以后就觉得
很懒，
不想煮饭，
就 很累了，也不想煮饭，对，很懒。然后就比如说前一晚煮的汤啊，然后加一点 cheese、哦、其实我也觉得这样蛮好吃的、欸嗯、所以当我开始发现我能接受的时候，我就想啊，我的饮食被同化了，
很好啊
有的吃就好了，
就简单啦、嗯、就可以不要化、
啊、
有不行啊，有的吃就好，要变得跟那些
对，跟瑞士一样了，有的吃就好，
不懂美食的民族一样
对啊可是我觉得不管说他们他们再怎么吃沙拉，我自己会觉得他们蔬菜的摄取量很少、欸、因为你想如果他们吃的沙拉你拿去煮拿去炒，好，只假设然后那个量就是变得很少、嗯、那跟我们其实在台湾平常一餐吃的蔬菜量比、嗯、其实是差蛮多的、欸、我觉得
他自己的蔬菜选择本来就很少啊。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台湾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蔬菜、嗯、
而且好吃
对啊，而且我们其实青菜都是 偏好喜欢吃煮过或炒过的啦，就不像他们这边喜欢吃生的。
他们好像蔬菜不太是用炒的吧，他们如果真的是用热的话是用烤的
对
吧，
也、欸、其实 我发觉他们蔬菜他们喜欢吃就是弄得软软烂烂的、
oh.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花椰菜跟四季豆
哦、oh, 那个有时候太烂了。
对啊，他们我会觉得那个你在台湾你煮成这样子人家会觉得那是 你是没牙齿吗，
老人吃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比如说花椰菜你如果是脆脆的那个口感不一样，那个我觉得比较好吃很多耶、欸、所以他们其实错过了最好吃的那个阶段。
嗯，然后四季豆也是啊，像我们都是那种就是拿去炸或是拿去炒啊、
哦、
但是他们喜欢用压力锅
啊，
然后煮得很烂，
嗯，
那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啊。那是湿扁、嗯，然后没有干扁。
哎呀，
这就是这是软软烂烂的啊。
我们好可怜哦，我越讲越惨了，越悲惨的感觉。
我每一次讲到这种话题，讲到欧洲的，都有这种感觉哦。
对啊，好可怜哦，我们，
因为我们住在瑞士啊，可是如果住在意大利又不一样啦，或是西班牙或是法国又不一样了。嗯
那我们面包呢？你们喜欢吃面包吗？
哦，我很喜欢吃面包，因为我觉得瑞士的面包很好吃。可是我觉得在瑞士，就除了早餐你会吃面包以外，你其他午餐、晚餐吃，你都是来去收集剩下的汤跟酱汁用的。
对啊，就配沙拉、配汤这样。
嗯，对，他们是这样吃。
对啊，对啊。那其实他们就是淀粉的话，就是还是。会吃饭或是吃面的、啊，哎，对，他们刚刚我们讲蔬菜，他们喜欢软软烂烂的，但是饭跟面，他们喜欢煮成就是有点偏硬，然后台湾人都觉得说这是没煮熟。
哦，对我妈就这样讲，
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啊？去吃顿饭说这米心没头。
面呢？面会比较硬吗？哎，
意大利人他们喜欢吃那种叫 al dente。就是会比较有点夹生的感觉，那像台湾有时候煮的那么烂，就是你用叉子是可以简单的把它那个切断的，其实那个对意大利人是不合格的。
马铃薯，可是马铃薯它又把它变成泥又变软的。
嗯，哦，马铃薯泥很好吃，
很胖耶、欸、
我可以吃很多，很胖我知道，
现在到底喜欢吃硬还是软，就每个东西都不太一样。哎、欸，马铃薯真的很好吃、欸、
对、
啊、
好像真的要看食材哈。哎、欸，那你们吃过 polenta 吗？
吃过，但是我没有很喜欢。
我也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以前我们那个学校的食堂哦，每次看到那个 polenta 就是玉米糕嘛，它玉米糕就是它是玉米的淀粉，然后它就加水煮成，有点像糊状。然后以前我们那个学校看到那个我们都很害怕，我觉得好像至少我觉得我没有认识台湾人说你一开始就会喜欢这种东西，
很奇怪。
可是我第一次吃到我觉得好吃的是在 Slovenia， 它好像就是你米糕它放冷了它会结块嘛，它拿去炸
哦，
然后就变成酥酥脆脆的，然后我就觉得
哦，
很
那
好
不
吃。
一样的口感，完
对对
全，
对对对，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比较会欣赏 polenta。可是我还是不太喜欢，就是煮成那种糊状，像副食品那样的感觉。可是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偏意大利啊，或是意语区啊。
那个防风草泥又是什么东西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什么玩意？
你们吃过这种东西吗？
没有哎、欸，因为我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我吃过，但是
就是，
那白的嘛，
对，
对不对？白的泥。
对啊，白的。
可是它比较有纤维，它就是英文叫 parsnip。然后其实我自己煮的话，就是削皮，然后切块煮一煮，然后把它压成泥就好了，比马铃薯的营养成分还多一些，而且它有一种，它有一点淡淡的中药味。
中药味，真的假
对
的
啊，我也不
？OK，
太会形容，就有点像那种怎样呢？有点像山药的味道嘛。其实超市就有，那冬天，现在冬天非常非常多。
那你有没有吃过？那不要副食品，那你有没有吃过特别的肉类，蛋白质的，比如说兔肉啊、马肉啊？
哦，我吃过鹿肉，但是我也没有很喜欢，可能我觉得可能不习惯
我也不
吧。
喜欢。对，我觉得它那个骚味比较
我觉得
重，
是餐厅煮不好。
真的吗？
对，我的经验也是不太好。
可是像刚 Sophie 开始讲到，其实他们平常就会吃兔肉或马肉，而且特别是夏天烤肉的时候，他们超爱烤马肉的。
其实马肉是好吃的，我觉得马肉的味道我可以接受。我觉得马肉跟
马
牛
肉
肉的
没
感
什
觉
么
很
味
像。
道，它只是比较没什么脂肪。
对，我感觉我吃它的时候就感觉，对，我没有觉得哪里不习惯。
然后我记得兔肉是骨头很多，对不对？
对，而且兔肉有个骚味。
等下，很多人说兔肉吃起来像鸡肉，我没有这样觉得。对，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对，而且我还有注意到，就是他们这边其实瑞士比较少了，但是其实他们会吃豆子，而且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东亚，我们豆子都是吃甜的，那他们都会觉得，他们
红
觉得很
豆、
奇
绿豆，
怪，他们豆子通常都是吃咸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豆类比较像是吃像甜点一
对
样
啊，
吃嘛，对不对？红豆、绿豆这样，他们是把它当做是
就是
食
炖
物，
炖豆子啊，
就
像
是
那个英式早餐。
对我也不喜欢。其实我对豆子我来欧洲这么久，我还是没有办法，对我没有特别
其
爱。
实我慢慢可以接受，哎，就英国那早餐豆，我没办法接受的是，因为它是番茄，我不喜欢吃番茄。跟你一样，我一开始也不太能够接受豆子吃咸的。但是我在有一道菜真的颠覆了我的印象，它是法国菜叫卡苏雷，它就是那个炖的白色的豆子，然后里面加很多那个鸭肉啊、香肠啊，很好吃。就是我自从吃了那道菜之后，我就开始可以接受豆子吃咸的。嗯，就是我现在因为很多人吃素嘛，他们就会吃 lentil，那印度的小扁豆。
哦，那个还可以接受，
但欧洲人喜欢啦，对不对？
那你喜欢吃 cheese 吧？
普通
但如果甜点当是 cheese 当
可是
甜
法
点，
国
我
人
没有
都
办法
这样，
接受。我知道他们有时候
对
我知道，
啊，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cheese 不是甜点，no，它可以是开胃菜，但它不是甜点。
可是法国人都这样吃我也觉得很神奇。可是罗曼诺去法国的时候，跟我们法国朋友一起吃，他也很开心的跟着他们一起吃。
就是吃完主餐吃那么饱了，然后还吃 cheese 当甜点了。
对啊，吃完 cheese 啊，还有巧克力耶。
cheese 不是甜的啊，甜点不是叫甜吗？
因为其实很多 cheese 它是加果酱吃的。
哦，怎么可？
我有点难接受 cheese 加果酱。
哦，没有，有些 cheese 真的是要加果酱吃好吃。可是我只能吃这个当早餐，我不太能够吃这个当甜
对啊，
点。
我觉得早餐我可以接受，甜点有点困难。早餐你们是在家自己吃吧？都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啊？
我喜欢吃甜
你是
的，
台南人啊，就加果酱嘛，对不对？果酱，然后奶油、面
或是
包这样吗？
巧克力，
我以为早餐呢。
就巧克力酱啊，muesli 啊，因为我就觉得早餐吃 好，不然啊，你午餐晚餐要吃甜的，你什么时候要吃甜的？
随时啊。
对啊，下午茶也可以吃啊。
啊，我自己是早餐甜的跟咸的都可以，就是看心情。有时候早上就是可能一个吐司，像刚刚淑玲说的，然后就是擦那个巧克力酱啊，或者草莓酱啊。然后，但我早上很少吃 cheese， 我的 cheese 比较会在晚上的时候，或是当甜点的，就是不是甜点啊，那就是你可能吃点心的时间吃。
哦，但是我觉得我也是跟你一样，就甜的、咸的都可以。但是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还是会选。甜的，就像我刚刚讲，你说没，因为我不太吃正餐以外的东西，那我会觉得说、啊，午餐晚餐都已经吃咸了，哪一餐要吃甜的？啊，就只有早餐最适合。可是我现在也会有养成一种坏习惯，就是我觉得晚餐吃完一定要吃一个甜的，才觉得有一个结尾的感觉。
哦、对呀、啊，这不是很 perfect 吗？
我也会这样子。哎，那瑞士人呢？他们平常在家里是吃什么？
其实
面包，
对啊，他们吃的很简单呢。他们虽然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但是他们平常自己在面在煮，或者甚至学生，他们也都是这样大锅，然后煮意大利面，然后甚至就加那种罐头的酱，就这样吃了。
听起来不怎么美味。
对啊，
你没住过学生宿舍哦。
还真的没有。
在那边你就会看到很多地狱厨房。
哎呦，那什么，真的假的？地狱厨房。
因为很多人都是就是刚刚出来念书，刚离开父母，然后第一次煮饭，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黑暗料理。然后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黑的，
超超。
对。
啊、
所以学生宿舍的厨房很恐怖啊。
欸，可是我们平常如果是瑞士人的话，瑞士家庭他们平常吃就是面包啊，然后奶油果酱，这是最简单的啊，平常都这样吃啊。或者有时候有些人根本不吃早餐，就直接喝一杯咖啡就去上班了，所以早餐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可是我必须说这个饮食我自己看是觉得超级不均衡欸。
所以这有影响到他们健康吗？就是说他如果是饮食不均衡的话，还是他们的基因可以让他们维持这样子的饮食生活？
我们比较娇生惯养，要好吃的东西。
对，
因为瑞士人很长寿啊。健康长寿，
运动啊，
世界排名很高的。
反正罗曼罗在家的话，我就这样吃，我们就是跟这样一起吃面包，然后配个果酱。他不在家，我就自己煮面线了。
那你们来这边这么久了，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东西到现在你还是不太能习惯的？
就 cheese 啊，奶酪，我还是吃不太习惯。Broccoli 我可以接受，可是你叫我单吃这种面包，然后配 cheese 这样吃一餐，我还是没有办法习惯。
我也是、欸，我觉得就是他们乳制品很多，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菜真的很 heavy， 就是还蛮油，然后乳制品又。蛮多的，而且我上次听一个朋友在讲哦，然后他说他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一个瑞士朋友他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他说他现在好难习惯，现在一整个礼拜都吃瑞士食物。那个朋友就是罗曼诺，就是 David 老公。他后来他说他也觉得说真的瑞士的食物真是比较难消化，就是连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也觉得负担很重。
对，他那个很多那个叫什么奶油酱是不是、
哦、
鲜奶油做的那个酱，对，他那个真的是很 heavy， 很重口味，你吃完你吃一个星期有点太多，那整个胃没办法消化掉。
对啊，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与其要说不习惯吃什么，我比较想要给瑞士建议，我觉得他们可以有更好吃的海鲜鱼啊，不要只有那几种鱼，它可以有多一点的鱼，然后还有比较新鲜的鱼，然后价钱不要太夸张的。
对，可是它没有海啊，你叫它怎么去捕鱼啊？
哦，就是也没那么远，好吗？也没那么远吧？对啊，现在交通这么便利，我觉得有点可惜。我还记得我妹那时候来的时候，她因为她长期住日本嘛，她来这边，她回去之后，她从瑞士。住了大概一个月，然后再回到日本的时候，他就是拼命吃鱼，
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最遗憾的地方，瑞士没有好吃的海鲜。
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搬家了。搬到有海的地方的话，应该海鲜会多一些选择。希望我们分享的自己对欧洲饮食文化的了解呢，能够让大家有对这个饮食文化有多一些的认识。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很感兴趣呢？你们想要吃什么，或者想要对新的一些饮食然后想要试试看呢？还是每天都这样子吃觉得没有问题？那欢迎大家也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按订阅跟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